空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先唱一首诗歌，第290首。我要更像主，请给我们起一下290。我等一下，我们请先给我们整个唱一遍好了。这首诗歌大家熟不熟？应该还蛮熟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一起来唱，我们可以先唱一遍，我们唱慢一点好了。OK， 我们一起来唱，预备起。
我要更像主，天天追求，更像他谦卑，更像他温柔。
这首诗歌差不多在40多年以前，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唱完副歌以后，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字是印错了，也隔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啊，到底是印错了还是怎么样。他副歌呢，你说接受我心，我只愿意属你，接受我心，不要将我丢弃，听我祈求，使我与罪隔离，洗我，保守我，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。我们求神保守我们，我们求神让我们和罪可以隔离，让我们可以和神最亲近，是吧？那这些祈求的结果应该是什么？我们最后一句说什么？永远是为着你。当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是为着你呢？为什么为主呢？我们祈求的这些，主让我们和罪隔离了，我们祈求了这些，主让我们变得洁白，变得圣洁，主我们祈求这些，让我们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能够讨神的喜，是吧？那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祈求了最后都是应该为我们吗？我变得更好了，但是这里他是说什么？永远是为着你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字究竟是应该你还是我？有没有错？这个版本很多年了，怎么没有人改正？永远是为着我们才对啊。但是当我们真的深入去了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 我们今天活着的不是为我们自己，我们活着的是为我们的神，是要荣耀我们的神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到面前，到神的面前来祈求，祈求神能够保守我，祈求神能够使我与罪隔离，祈求神能够洁净我。那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的主，为了我们的神，使我们可以来侍奉我们的神，使我们可以来荣耀我们的神，使我们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当我真的进到这首诗歌里面去，我真正才开始明白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不单单是为着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那天开始，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东认识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活着，我们罪得赦免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神，为了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要来侍奉我们的主，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想，我们就把第一节我们再唱一遍，唱一遍以后我们再把副歌我们再重复一遍，只唱第一节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唱。
我有本想主，我天天追求，更像他谦卑，更像他温柔，更热心工作，更勇敢去救人，更多的奉献去接受他为人，接受我心，我只愿意属你，接受我心，不要将我丢弃，听我祈求，使我与罪隔离，洗我保守，愿是为着你。
我们副歌一起再来一遍。
接受我心，我只愿意受你，接受我心，不要将我丢弃，听我祈求，使我与罪隔离，洗我保守我，愿为着你。
阿们。我们一起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当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不求地上任何的福气，我们只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只求主你能够看顾，你能够保守，让我们能够一生活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讨你的喜悦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，有很多不讨你喜悦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求主看顾保守，求主洗净我们，让我们和一切罪恶隔离，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为着你，为了你的荣耀在地上能够得到彰显，为了你的名能够广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就求你看顾保守我们底下这一段时间，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不论是讲的，不论是听的，让我们都在一灵里面被你所得着。谢谢你的恩典，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想时间已经过得很快啊，今天已经是我们三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了，一年的四分之一差不多就这么过去了。今天早晨的时候有人告诉我，哎，好像又有点飘雪，不知道有现在还有没有，好像今年三月时也有点很奇怪，三月的雪特别多。但是在这个季节，在这个变化当中，当我们回忆已经过的这个第一个季节，这前面三个月当中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中有什么感觉啊？那 对我来说呢，在前面我们已经走过的这三个月当中呢，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桩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二月份的那个福音的聚会。教会最近两三年或者三四年以来，我们福音的聚会差不多，我们邀请我们所来的福音朋友啊，基本上绝大多数就是哈跳的同学。但是今年二月份的这一次福音聚会呢，当我看见弟兄姐妹真的是投入，我们来了很多很多哦，福音的朋友，有年长的啊，有中年的，也有很多的同学。我想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的一种态度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的人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积极的投入，不能够积极的去传福音，又如何能够把这个大好的消息能够带给每一个还没有听到的？那我想我们在福音聚会以后啊，经常我们也会会后有一个座谈性质啊，在后面的教室里面。那有我也经常去问那些啊、那天举手的啦，或者那天对神有更希望有更多了解的这些朋友们，我问他们，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受信福音？那有些人就回答的很直接，这不是你刚刚告诉我们的吗？如果我们不信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被定罪，我们就要到地狱里面去。那我们信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到天堂去。你说这个说的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它不对。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信耶稣，仅仅的只是为了我罪洗净，我不要下地狱，我要上天堂，那这样子是不是有了一点点太狭义了？或者呢，我们就说有点太自私，只是因为啊，我将来可以上天堂，所以我要信主。我记得很久以前呢、啊，因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教主日学，很久以前，至少是十几年以前，有一次我们那天主日学的时候呢，正好谈到路加福音十六章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路加福音十六章主要的内容讲什么？讲了一段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。那这课的时候呢，稍微简单的讲了一段呢，我就问其中的一位弟兄啊，他也是得救没有多久才参加这一班，我就说如果给你有选择的话啊，你是愿意过拉撒路这样的日子呢，还是你愿意过财主的日子？如果你有选择的话，这个弟兄怎么回答？非常聪明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聪明啊是不是要加引号的。他是什么？他说我生的时候呢，我要过拉撒路的日子，我死的时候呢，我要过我生的时候我要过财主的日子，那么我死的时候呢，我要过拉撒路的日子。那你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？他世上的任何的好处，这好处也是加引号的，任何的好处他都不希望缺，他要过财主的那种享受的生活。但是他死的时候呢，他就要把所有神的应许都要抓住，我死的时候要上拉撒路，我死的时候呢可以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你说这是聪明吗？但是当我听到这个以后，当然当时课堂上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笑笑，哈哈，这个人太有道理的，生活太有哲学了，是吧？我生的时候呢，我要像财主那样啊，什么都有，车子、房子、票子、银，什么儿子，什么都有。但是我死的时候呢，我不要下地，我要像拉撒路一样，在主的怀抱里面。但是当我回家以后，我一想这个问题啊，第一个我想到的是，这个弟兄是真的完全认识主，真的得救了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想呢，那是不是我们平时对弟兄姐妹的教导有一点缺陷，没有为弟兄姐妹把真理，把一个很坚固的基础啊，打在弟兄姐妹的身上？我们究竟要过怎么样的生活？我们人生这么要如何去过？我们信主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我想这就是我想今天和大家要交通的一个题目。前天礼拜五晚上，来 你包括晚上的时候我们查这个出埃及记啊，我们查到了有一点，就谈到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会幕来侍奉之前，他必须需要干什么？洗手洗脚。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，会死。他说洗手洗脚为的是什么？免得死亡。这让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每一个到主面前来的人，如果我们不是像主对我们所要求的，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洗手洗脚，把我们自己洗干净，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侍奉主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我知道我们刚刚就提到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教导弟兄姐妹，你信主的那天，你就要开始来侍奉我们的主。但是如果我们根本和主没有接触，我们根本不能够见我们的主，我们又如何来侍奉我们的主？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？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那同样的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也曾经教导过我们，我想这一段圣经我曾经在两年以前和弟兄姐妹有过交通了。他那里就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这是主已经为我们做的了，而且主继续的在做什么？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。主继续的用他的道，也就是用他的话语，用水借着圣灵来洗我们，来洗我们的整个的教会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。而这个教会应该是毫无玷污、咒人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是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在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希望，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一步。他不仅仅是希望，他首先是用他的自己的血来洁净我们，然后他今天他仍旧不断的用水借着道来洁净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洁净，使我们能够来侍奉神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的最后这句话，为着是你，为了我们的主，为了我们的神。所以我想今天呢，我就想用一段圣经，那用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一起来看，当我们要追求圣洁的时候，这条路该怎么走？不是很一个大道理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，啊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？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？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圣经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我们跳了读几节圣经啊。我们首先来读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5和16节，然后呢，我们跳到后面的19到22节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交通的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要成为圣洁，如何来追求。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，我们从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当尽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好，我们跳到了19节，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银器，有木器瓦器，有座位贵重的，有座位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离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我想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他提出了几点。前面呢，我们首先要看的，当我们要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看见的就是说，一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初步的，然后有进阶的，是吧？我们最起码的，我们要做到什么？然后我们在灵命我们各方面不断提高的时候，我们要继续的怎么去做？也就是说，第一个方面是比较消极的方面，也就是最基本的，是吧？第二个方面呢，是比较积极的一方面。我记得上个礼拜天呢，黄尚德弟兄在这里交通的时候，他用的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和第二章。那同样的，他也提到了这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什么呢？消极的方面要除去，我们要除去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。那积极的相一方面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渴慕，要爱慕和追求这个灵奶，使我们能够长大。这是两个步骤。那经常我会经常用的那一段圣经啊，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，这也是分为两步骤。第一个步，我们要怎么？所以就是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是第一步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就是我们要离开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属世的这些书簿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属世的各方面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，就是什么？要去查验什么？进到这个新的世界的目的，我们是要什么？是查验何为神所善良可喜悦的这些旨意。所以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来的。那我们一直在礼拜五的查经，我们一直在查，现在一直在查啊，查了很久了，查出埃及记。那出埃及记也就是两个阶段，是吧？首先啊，这些以色列民必须要离开埃及。你离开埃及，也就是离开世界，离开法老的统治。当你离开了埃及以后，你才能够最后要进入迦南地。进入迦南地是神最终的目的，并不是离开我们就是可以了。我们离开以后必须继续的追求，必须要进到神要我们所去的地方，迦南地。这是我们在属灵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一步一步的走。首先我们必须要离开，然后我们要进入。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交通的这个，在比较消极的这方面，就是最基本的一方面呢，我们首先要看的一个，就是首先我们要离开不义。凡称呼主名的，总要离开不义。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九节。那凡称呼主名的这些人是哪些人呢？在圣经上前面，在这句话的前面就告诉我们，是说有印记的人。这些人是主认识的。那这些印记是什么？就是有圣灵的记号在我们身上的，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有记号的人。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一些属主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。人都是有印记的，这些有印记的人聚集在一起，成为一个什么？有印记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是分别为圣的，这个教会和地上任何的组织都不一样的。那这些教会的目的，我们在一起的目的干什么？我们要追求，我们要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让我们变得圣洁，让我们离开不义，让我们可以啊变成一个洗洁净的一个教会，变成一个新娘来迎接新郎的迎娶。这是让我们可以看见的。那这里我们要离去想的一点，就是说要总要离开不义。那在圣经里面，这个不义包括了哪些东西？那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熟悉罗马书第一章啊，从罗马书第一章29到31节，这三节圣经当中呢，他举了20多样被称为不义的东西，对吧？这些东西包括邪恶、 贪婪、嫉妒、震惊、怨恨、狂傲、自夸、背约、不怜悯人，甚至于违背父母，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不义的。一个追求圣洁的人，你必须要离开这些东西。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圣经读得很熟，道理讲得很多，但是却没有一个见证的一个生活能够表现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离开，他仍旧活在这个世上，他仍旧活在自我的当中。尽管圣经读了很多很多遍，圣经只是一个知识，圣经神的话没有成为生命，没有成为生命，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，没有成为生命，你就没有办法离开这属世的这些吸引。上个礼拜天在纽约有一个 half marathon 半马拉松的一个跑，它起点是在 Brooklyn， 然后经过 Queens， 然后最后的终点是到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。如果这个跑的人他就是在 Brooklyn， 他没有离开 Brooklyn， 他永远到不了 Central Park， 他永远不能够追到这个目标。那今天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属世的这一切，我们要必须要离开这个不义。我们只有离开了这个不义，我们才能够向神要我们去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去前进，慢慢的慢慢的接近这个目标，而最后达到这个目标。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先要离开，离开不义，离开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所谈的这些所有的事情，这要我们一步一步去做的。所以这并不是说神最高的要求，神只是要我们，首先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观念，我们要离开。这个离开是地位上的，是环境上的，我们离开了这个环境，我们能够进到一个新的环境，我们离开了这个属世的地位，我们才能够进到一个属天的地位里面去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浪子的故事，浪子当他在外面流浪受尽了所有的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圣经怎么说，他首先是觉悟了，他觉悟了只是他思想上有认识了，来他接下来的一步什么，他必须离开，起来，离开，起来和离开什么，就是要离开原来这个属地的环境，要离开他当时所面临的那种饥荒的那种，他要和猪去抢食的这些悲惨的生活的环境，要离开，这是第一步。觉悟了要离开，离开以后呢，他有个目标，他当时如何离开的，今天他要重新回到什么，回到父家去。我们看见圣经描写，当他到父家去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进去，这个老父就远远的就看见他了。这是为父的心，也是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神的心。我们神一直在远远的看着，看着那些迷失的羔羊，看着那些还在世界上打转的这些人，希望他们能够早一天的回来。当老父看见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，什么？我们看见是谁采取主动啊？父采取主动，他就急急忙忙的跑到这个浪子面前，然后什么？和他拥抱，和他连连的亲嘴。这还不够，马上把上好的袍子给这个又脏又臭啊，浑身乱一塌糊涂的这个儿子披上。在圣经里面，他没有描写这个儿子是洗干净了才披上呢，还是披上的就是这样子了。但是我们知道他后面是要和他的父亲同坐席的，所以我想他应该是怎么，也许当时披上了，他结果他一定什么，一定先要去把洗净，把这些脏的污秽的又破又烂的衣服脱掉，洗净了以后，他才能够真正的披上或者穿上这个父为他所预备的这个上好的袍子，然后来和父亲一起坐席。我们必须先脱去这些 自卑的这些污秽肮脏的东西，我们才能够和我们的父来同坐席。我想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经历的啊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在家里，我们做了早饭啊，我们煎了一些东西吃，又是油又是脏啊，我不可能这样子就跑到教会来。这些东西做完以后，我们嘛一定脱去这些工作服，所谓的工作服啊，脱去工作服洗一洗，擦一擦，弄弄干净，然后呢我们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，不是上好的袍子啊，我们进到教会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必须先要脱离这些自卑的东西，这是一个你自己的，没有人强迫你的，是吧？你必须有自觉的来这么做。那究竟这些卑贱的事情又是指的哪一些事情，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，一切不良的嗜好和习惯都是称为这些卑贱的事情。以往我们大家很熟的来赌博啊，酗酒，我们说瘾啊，赌徒啊，酒徒，毒瘾啊，酒瘾，这些都是成瘾。我想随着世代的进步啊，最近我又学了两招。以前我们所说的毒瘾啊，酒瘾啊等等，那现在还有什么瘾啊？网瘾，上网啊，上网也会是上瘾。上网本身这个网络是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东西，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些我们所要懂的东西。你不知道，Google一下你就得到答案了。但是如果上网也成为瘾的话，一天你除了10个小时上班路上以外，你就一天花个7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甚至于10个小时在网上的话呢，这个也就上瘾了。这个瘾对在神的面前来说也是一个卑贱的事情。那另外，我们经常所说的，我们这一代是属于什么？是婴儿潮时代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逐渐又看见什么？有 X 时代、Y 时代。那最近我又学了一个时代，什么时代？滑时代，滑手机。这我以前都不懂，什么叫滑时代，什么叫网瘾？网瘾呢，还开始有点明白了吧？这个滑时代，我开头以为什么？这个分隔的划开的哦，他们和我们有 gap 的，他们和我们划开的，所以他们成为划时代。结果不是这个划，是划手机的划，划时代。我不知道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懂的，我是最近刚刚看报纸，今天的上个礼拜的报纸和上个礼拜的这个海外校园呢，学到了这两个字啊，网瘾和划时代。这些东西你说它算不算很坏的东西？当你能够 control 的话，当你借着这个东西要学一些东西帮助的时候，那应该是一个工具。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上了瘾了，成为网瘾，成为滑时代的话呢，这对我们来说就会影响到，阻碍了我们灵命的长进，也会让我们在追求圣灵的这个圣灵的圣洁上面蒙灰了。所以让我们真是要清清楚楚的知道，我们要离开这些自卑的东西，要脱离这些东西，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。那第三方面呢，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在这个22节，他一开始说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凡人都有私欲，你不管少年人、中年人、老人都有私欲。但是为什么在圣经上他特别提到少年人的私欲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少年人什么？血气方刚，少年人在饮酒作乐的同时，也经常会犯一些什么肉体方面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这些东西是我们应当对付的。而这些东西呢，就如果我们不保持一个很谨慎的态度的话呢，这个私欲、这些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呢，就好像一个什么一个细菌、一个奸细。所以当罪恶来试探的时候呢，这个私欲就和罪恶就勾结在一起，就怀孕生出什么？就生出罪来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这些东西会把我们带到死亡的地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少年人的私欲，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些私欲、情欲。 在圣经当中有两个不同的例子，那这两个例子呢，让我们可以看见如何会成功，如何会死亡，是吧？第一个例子是什么？我们大家都是很熟的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谈到大卫。撒母耳记第十章的时候呢，谈到大卫的胜利，是吧？大卫当时打败了亚门人，打败了亚兰人，是吧？胜利了以后呢，他们回到了京城，回到了京城呢，大卫因为胜利刚刚得胜，就 relax， 他就把自己放松了，自己就开始过一个很安逸的生活。所以过完了一年以后呢，他们这些将士又要出征去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呢，大卫没有像以往一样和这些战士们同生死去作战，而大卫是留在京城。留在京城也还不算太坏， right？ 大家知道后面是怎么样，大卫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。太阳平息几点了？现在太阳平息大概是已经下午五六点钟了，太阳平息，这个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王竟然睡懒觉睡到下午五六点，这是如此的放松，放他自己。醒来以后他还不去祷告，不去读经，不去做一些正当的事情，他跑到阳台上平台上什么去游走，晃来晃去，这一晃来晃去就晃出罪来。大家知道什么？他看见有一个女孩，一个夫人在那里淋浴，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那边在淋浴，看见这个人甚美，大卫就什么就动了淫念，就犯了奸淫的罪，把这个夫人招来，犯了奸淫的罪。当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以后，他被私欲所霸占的时候，他甚至不被这个淫乱的罪所谴责，而犯了更重的罪，对他手下的一个非常忠心的将领，也就是这个妇女的丈夫，动了杀人的罪。这是大卫失败。大卫失败的原因在哪里？他的私欲在作祟，他放松了自己，让私欲进来，让魔鬼罪恶进来，结果他犯了奸淫的罪，他又犯了杀人的罪。那如果这么看起来，连大卫都会这么做，那今天我们犯一些又有什么样关系呢？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尚且这样，那我们怎么会不犯罪呢？如果你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借口的话呢，那我们永远不能够成为圣洁，也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所爱的。那另外一个例子让我们可以看见如何抵挡，我想这个也是大家很熟的约瑟的故事，right？ 约瑟的故事是从创世纪三十几章开始，right？ 约瑟当时被卖了以后呢，在埃及他主人波提法的家里，因为摩西凡事祷告，因为摩西因为什么他很多的事情都很顺利，因此呢这个主人呢就把家里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管理都交给约瑟，都交给约瑟去做，因为约瑟就管理他整个的家。在这个时候圣经描写年少的约瑟呢秀雅俊美啊，一定是一表人才。那这个东西呢就让这个祖母主人波提法的太太祖母呢动了情欲，祖母就多次的来引诱约瑟，要约瑟呢和他同行，但是约瑟一直拒绝一直拒绝，也尽量避免和这个祖母在一起。那有一天这个家里人都出去了，这个祖母呢又拉着约瑟，要约瑟和他同寝，要约瑟和他一起犯这个奸淫的事情。但是约瑟这个时候怎么？他因为是靠着神，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他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，他情愿衣服给祖母拉住了，他脱离了衣服来逃离这个祖母的引诱。约瑟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榜样。而这个榜样让他在一生当中能够很好的来侍奉神，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。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私欲会把罪带进来， 而带进来的罪让我们在灵上我们会死亡，我们没有见证，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我们要学习如何克制这些私欲，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样能够有约瑟这样的能力来克制自己的私欲和自己的情欲，而能够逃避这一些。这是我们看到追求圣洁的第一部分，也就是比较初步的，或者我们说消极的部分，就是要离开，要逃避。那逃避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，真正的目的我们看我们后面圣经如何教导我们，这是更积极的方法。第一个让我们可以看，我们要极力得蒙神的喜悦。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谁，也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是谁。那我们要明白我们神什么是我们神所喜悦的事情。我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都是这样，我们有我们的另一半，我们的配偶，那我们要明白我们配偶的爱好，我们配偶喜欢什么。我们有儿女，有的有父母，有的有儿女，有的既有父母又有儿女，那我们也应当明白我们的父母是喜欢什么，我们儿女是喜欢什么。当他们生日的时候，我们送什么样的东西给他们是他们所喜悦的。那同样的，今天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要应当明白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的主，什么是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的主所喜悦的，我们该如何讨父神讨主的喜悦。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。既然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就要认识这个圣洁的神。为了讨这个神的喜悦，我们也必须要圣洁。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彼得对主是有清楚的认识，他追随主，彼得也对神真是了解得很清楚。当耶稣基督问这些门徒，跟随的门徒的时候，问他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看彼得当时怎么回答，他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他跟随了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主，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还没有停留在这里，当彼得一年一年跟随主，当彼得在以后工作的过程当中，他对他所信的主有更多的认识。因此当晚年的时候，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，彼得前书的时候，他写说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，谁来招我们？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来找我们。那招我们的就是圣洁的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当我们第一步在积极方面我们要追求圣洁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信的这个神，我们要讨这个神的喜悦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因此他所喜悦的人也一定是圣洁的。我们只有追求了圣洁，把圣洁作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标准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明摸着神的心意，也能够讨神的喜悦。所以这是积极的方面的第一个，我们要极力的得蒙神的喜悦。那积极方面的第二步呢，我们讨神的喜悦并不是为我们自己，来，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，这一切是为着你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让我们能够极力做一个无愧的工人。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侍奉神。在我们刚刚读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说，做无愧的工人要什么？要按正义分解圣经。做工是一回事，我们还要学习，要学圣经，把圣经能够学熟，学的要能够按正义来分解圣经。同时同样的，在彼得后书三章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这些是什么？ 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，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主一起在荣耀里面，这是我们要盼望的。我们要盼望这些事情，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该怎么做，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。我们要盼望一些事情，我们要达到这些事情，在地上在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。这是我们今天在世上该做的事情。一个追求圣洁的人，他不仅仅在品德上要圣洁，在工作当中也要圣洁，成为无可指责。我们经常说到主耶稣来评价他的这些仆人，他真是一个仆人，他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是什么？是要又良善又忠心，这是一个好的仆人，一个无畏的无愧的仆人。又良善又忠心，良善是关乎什么？关乎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品德。忠心呢，是关乎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职责。所谓一个无愧的工人，他必须要保持什么？保持信仰的纯正，保持这个纯正，还要持守这个纯正，这是对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要保持一个纯正的信仰，我们要坚持这个信仰。然后呢，圣经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得到了还什么，且要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和弟兄也没交通，我们不能够自己乱说，我认为怎么样，我认为怎么样，这是要神认为怎么样，主怎么解，所以要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方面，信仰方面。第二方面，在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殷勤，我们要按照主的指示来做，即使有难处我们也要能够坚持。那坚持呢，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既明白神的道理，又能够活出神的道理，而且能够把这些道理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，来教导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使我们能够一同来进步。这是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，一个洁净的圣洁的基督徒，我们在品德上，我们在品性上，我们应当要去做的。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关于但以理。但以理被带到巴比伦以后，当时的大力乌王，他为了统治他的这个国家，他立了120个总督来治理这个全国。在总督的上面呢，他又立了三个总长，总长管总督，总督管整个的国家。那但以理呢，是其中的三个总长之一。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凡事都依靠神，因此在一切的市场他都非常顺利，做得有声有色。这个大力乌王呢，就特别的看重也重视但以理，他希望把但以理的位置提到最高，按照我们中国所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把但以理提到这个位置呢，让但以理来统治整个的国家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一定会遭到什么？遭到另外两个总长和底下的这么多的这些总督的这些嫉妒，然后反感，那么他们就想抓住但以理的把柄来在王面前来把诽谤来议论，把但以理能压制下去。但是他们找来找去，找不到但以理有任何错的地方。那他们不甘心，要怎么办呢？他们想，好，因为但以理有纯正的信仰，但以理每天打开了窗子，对着耶路撒冷方向每天跪拜三次，所以他们就想从这个方面来抓住但以理。他们就顺路，然后就用从容王定下了一个规则，表面上看是为了王好，在30天以内，除了我们的王以外，不能够拜任何的神，不能够拜任何的偶像，不能够拜任何的人。哎，那个王一想，这不错啊，让我能够高高在上，所有人只敬拜我，所以王就盖了印，这成为一个律法就公布了。但是但以理并没有这些人的一些疏薄而 放弃他的信仰，他仍旧打开窗，他没有还关着窗。那我这样子的话，那我暗暗的做这些事情好了，因为他敬拜神，他认为他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他仍旧打开了窗子，人家看得见，他不怕，打开了窗子，仍旧一日三次对着耶路撒冷来敬拜，敬拜他的神。这时候，这些总长、这些总督，哇，他们抓到把柄了，他们就去上告大利乌王，因为大利乌王自己奔的法令，自己盖的章的，他没有办法回，他只好什么？按照当时所说的，要把但以理丢到狮子洞里面去。王想救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一大早王就急急忙忙的跑到狮子洞口，就啊，但以理，你还活着吗？但以理在底下怎么说？我安然无恙。为什么我会安然无恙呢？因为神的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，因为我在神面前我无悔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神过一点亏欠的事情。王就把但以理从坑里面拉了上来，这件事情教育了这个王，让王也真的认识到但以理所信的这个王，这个神是何等的神，何等真实的神。但以理不需要说，但是但以理实际的这个行为就让这个大利王得到了这个帮助。而在这当中呢，让对我来说，我最最欣赏的就是但以理所说的这个话，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做过亏损的事情。这一句话实实在在应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追求的，我们要去效法的。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就是在人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。我记得在撒母耳记里面呢，谈到这个小撒母耳，到老伊利到这个圣殿里面，从小在里面学敬拜的时候，是吧？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大家想想，这是多难的事情，让神和人都喜欢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如果在教会里边人呢，我们都对这句话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很有体会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为了坚持一些原则，我们会得罪一些弟兄姐妹，这时候我们就是怎么说，哎呀，自己安慰自己，哎呀，我这么做神知道我的心的，是吧？但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又随和一些，和大家的意见，是吧？就这么、好了，就这么做吧。但是回到家里面一想，为什么当时我该说的话我没有说，我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呢？当我们自责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什么又有一个自我安慰，哎呀，这是为了教会的合一，来，我们的主一定会原谅的啊，教会要合一要原谅。但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既不讨神的喜悦，我们又得罪了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事情有吗？也有，既得罪神，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做，但是呢又得罪弟兄姐妹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家，我们更多的自责，说我怎么这么笨的，左口笨舌，我真苦啊，谁能够帮助我脱离这个苦啊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。所以当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，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，实在是一桩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既要守住真理，既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也要在我们工作当中什么，让弟兄姐妹都能够觉得喜爱他。这是一个好的楷模，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模仿的。那同样的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有侍奉的弟兄姐妹更应该去学习的。我们如何做，我们能够让神也喜爱我们，让弟兄姐妹也喜爱我们，对，就像但以理所说的那话，我在神面前是无辜的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做任何亏损的事情。我想这样的一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，虽然这桩事情不容易，让神和人都满意不容易的事情，既因为是不容易的才要我们去做， 如果当时太容易谁都能做了，那这也不需要我们花代价我们去努力了，因为要神要人都满意都喜爱不是容易的事情，所以要我们努力去学去做，好好的去学习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和和平，这是当初保罗教导提摩太的，同时这句话呢也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必须什么，在追求圣灵的圣洁的方面，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和哪些人做朋友，要和同心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。倾心指的是什么？指我们没有杂念，我们心只有一个所羡慕的，一个所向往的，一个所尊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心向着主，也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不被这个世界这个世俗所捆绑，这是清心。光光清心，我们还要在神面前有好的祷告，是吧？这个祷告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这个祷告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做，所以我们应当同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。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交朋友的时候，这些朋友的行为，这些朋友的爱好，这些朋友对圣灵的追求或者不追求，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长期在一起，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如果和一些比较散漫的比较不追求的这些在一起的话呢，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一起就是随波流逝了。圣经中有一个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以利沙。以利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，他所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他坚持跟随一个倾心祷告的人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利亚。在雅各书里面他提到以利亚是一个义人啊，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。以利亚他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，我们都看见以利亚祷告，他说停，这雨就停了三年六个月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三年六个月不下雨，但是当以利亚再祈求的时候，马上就下了倾盆的大雨，是吧？所以当以利沙跟着以利亚的这么一段时间当中呢，他就紧紧的跟随，紧紧的学习以利亚的祷告，紧紧的学习以利沙的侍奉。当以利亚从解甲到波特利的时候，他就和以利沙说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，我去了我再回来。但是以利沙怎么说？我绝对不离开你，我要紧紧的跟随你。当他从波特利又到了耶利哥的时候，他又对以利沙说同样的话，你在这里等我。但是以利沙说，不，我一定要跟随你一起去做。当他们最后从那个耶利哥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同样的又第三次以利亚对他说，你要在这里等我。但是以利沙就说，不，我要跟随你。因为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所跟随的这个以利亚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，对他的灵性有极大的帮助。所以当他们过完了约旦河以后，以利亚就问以利沙，跟你说我现在要被神借去了。以利亚是圣经当中唯二的一个没有死就被神接去的，是一个圣人，是一个义人。所以当他问以利沙你要什么祝福的时候，你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以利沙很简单的告诉他，我要圣灵加倍的祝福。这是以利沙成功的真正的秘诀，他知道他所跟随的人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，他就紧紧的跟随着以利亚。即使三次以利亚叫他离开，他说不，我要紧紧的跟随你，我要跟随你，我要跟随你。那今天同样的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跟随是谁，我们要跟随一些倾心祷告的人一在一起。也就是我经常提到的，就是我们真的叫在我们周围应当有一些什么，有一些属灵的祷告的同伴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，我们有同样的看见，有同样的目标，我们都是为了追求 这个圣洁是讨神的喜悦。那 后面他提到我们跟随这些人要追求哪几样东西呢？公义、信德、仁爱和和平。Right? 公义是我们处事的原则，我们对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公平，特别是我们有了一点点地位，或者在工作当时作为一个领导的，我们更不能徇私。来，我们要公平对待所有的人。信德是这个信，不是指我们信一开始信耶稣基督的信，这个信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信心上，我们要不断的追求。来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认为在信德上不断的追求。那第三个呢是仁爱，仁爱这在原文当中呢是 agape，也就是说像神那样的爱，这个爱是我们向往的，这个爱也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。同样的是在彼得后书里面，他提到我们灵程要长进的八个步骤，八个 step， 一步一步一步的进行。他首先是什么？要有信心，信心要加上德行，德行要加上知识，要加上节制，加上忍耐，又要加上敬虔。有了这一些以后，他最后提到了什么？又要加上最后加上什么？爱弟兄和爱人的心，这个爱在最后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爱，前面的这个七样我们都没法去做到。只有真正我们爱，我们才能够饶恕，我们才能够克制，我们才能够忍耐。而最让我们知道的一点，神就是爱。我们要追求圣洁，我们必须要学习神如何的爱。那最后一个是使人一个和平，和平就是平安，能够使人和睦。圣经当中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，在八福当中有一个福，就是使人和睦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。以往我读的时候，我真就一个福都读下来啊，对这一点我也是没有很重视，但是后来我想，对，这是一个应许，何等大的应许，使人和睦的有福了。有福是怎么样的福呢？使我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神的儿子，因为我们能够与人和睦。我们与人和睦并不是说我们同流合污，而是我们真的是和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。我们真的追求的不是世上的名誉地位，我们追求的是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这是我们要追求的。所以我想在这一段圣经当中，提摩太后书二章这一段圣经当中呢，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，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也知道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我们只有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让我们来侍奉我们的神，让我们的神的心意得到满足。我想这是今天和大家交通的，我们一起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的天上的父，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把这些圣经搁在我们的心里，搁在我们的脑子当中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真是在这些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帮助。我们也真是把这些话语当作粮食吃进来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，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改变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侍奉的是那圣洁的神，是那圣洁的主，也让我们学习的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人，让我们自己在主的口中成为一个忠心而又良善的好的无愧的工人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整个的教会有圣洁的印记印在我们上面，成为世人的榜样，成为我们传福音最好的工具，让人看见就羡慕，人看见就愿意进到我们当中来，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